书接上文，咱们正说毛主席啊贬低的小事儿，就说这个人平易近人。在1950年9月25日，全国劳模大会上，工农兵代表都在，出了一位农民代表，当着上千人的面，当着那么多中央领导的面，抓住毛主席叫老毛，大吵大嚷，四座街景这边碰耳朵。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同志，毛泽东主席呀、啊，叫老毛，那得什么人呢？这么叫啊？大伙听着碰耳朵。但是毛主席不拘小节，不但一点不生气，拉住这个农民的手抖了半天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闹了半天你是罗瞎子，亲热的不得了，四只大手抓到一起抖了半天。怎么个罗瞎子？他不瞎，不是眼睛看不见，那是当年的时候毛主席在苏区认识的一个乡长，这个乡长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，不是过去那恶霸乡长，是真正代表农民的。那阵毛主席视察下就认识他，哎，一听叫罗瞎子，主席就乐了。主席说这名不雅，你应当起个大号，你哪儿瞎呀？罗瞎子乐了，说我呀其实眼睛好使，因为我没有文化，不认的字儿，也不说一个字儿也不认识，西瓜那么大字儿能认得一口的，瞪眼瞎，所以呢就给我起个名叫罗瞎子。哎，主席说是啊，也乐了，说这样吧，还是起一个正式的名字好。哎，别别，不改不改，我就叫罗瞎子。因为什么呢？过去我是普通的农民，大伙管我叫惯了，现在大伙推举我为乡长，我再改了名，大伙看着我格路，我这人个别怎么的，升官脾气长，把名都改了，那玩意叫着别扭，反名就是个代号，叫啥不一样，干脆就叫罗瞎子。主席一看这个人很直爽，跟他谈了半天，了解本地的情况，他也高兴了，他问我，我说老毛，比方说将来有一天你成了中国的大官，最大的官，你领导全国了，我管你叫什么？哎，你依然管我叫老毛啊，我管你叫罗瞎子，你就管我叫老毛，那你不生气？哎，岂有此理，有过这话。所以今天这人也实在直呼其姓，也不拘小节，当着什么面，当着多少人，我就这么叫。毛主席一点不生气，相反对他非常亲热，问起家乡的情况还唠扯了半天。这件事传为美谈，不容易啊。你拿咱们现在来说，这位是个主任，你就叫他名，不提这官名，他不太爱听。张三李四是什么书记，是什么官，你见面，李书记是王什么处长，这玩意儿听着肯定能顺耳，你就叫他的名，你就叫王瘪不牙，你叫李三六，这玩意儿在家里还好点，要当着公众场合不提这官职的名，没有点尊称不舒服。哎，何况那么大的毛主席，为什么说这？就说毛泽东同志平易近人，非常随和，所以今天在酒席宴前跟李云霞就谈起这个事儿，说你别客气，说主席日理万机也是人，主席也有七情六欲，主席也是从平民百姓之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我就是凡人，跟大家也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职务不同而已，不要客气，咱们是自己的亲戚，难道说主席就没有亲戚，就没有三亲六故了吗？还得有乡情亲情，还得有感情。感动的李云霞眼泪也掉下来了， 心想这个人不忘本，难能可贵。残席撤下，主席吃得非常高兴，大大的表扬了穆大头，穆大头也乐坏了，今儿没白来。而且临分手的时候，主席还说，今后如果有机会还请你来。穆大头高高兴兴回去了，到了丰泽园，头一个见着栾蒲包呢。经理啊，你猜今儿个我去给谁做饭？看你这个高兴劲儿，这人这干部也小不了。
毛主席啊，哎呀，毛主席可好了，
他详详细细把这事儿都说了。栾蒲包也高兴，我手下的厨师能进中南海丰泽园给毛主席做饭，无上的光荣。当然这事保密，就仅限于几个人知道，不能往外张扬。打这之后，穆大头看菜谱，更要研究几道好菜，一旦有了机会再进丰泽园给主席好好再做几样饭菜，尤其让主席多吃点，身体棒棒的，好多给老百姓干点事儿。这个事儿接过去咱不提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就到了49年古历8月15，正好是丰泽园建园19周年，就这饭庄的正好19周年了。头两天栾蒲包无兴章，大伙就策划好了，这个好好咱得庆祝庆祝，特别是解放了，人心大快，咱买卖蒸蒸日上，好好花两钱，好好祝贺。另外在那一天，凡是来就餐的人一律70%给优待，尽管咱买卖好。到了8月中秋这一天，本来是喜庆的日子，是喜上加喜，丰泽园的门前是车水马龙，爆竹齐鸣，是红灯挂的一串挨着一串的，锣鼓喧天，这样热闹劲儿。丰泽园的全体员工都换上新衣服，带着红花列队在门口迎接这些客人。那接着那个人呢，看热闹的拥挤不透啊，整个这个街口都是人了，咚咚咚，苍苍苍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咚，咚啪啪，好，大家鼓着掌。这一天简直热闹的甭提，栾蒲包满脸都是红光，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。这些人出来进去迎接客人们，一个个全是笑脸。您别忘了，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对立存在的，有乐的就有愁的，有笑的就有哭的。就离这丰泽园饭庄不远，新丰楼老掌柜的那大猪头汪恩普气得咕咕。汪恩普早上起来搬了把椅子坐在门前，舔着大肚子往这边看着，让人打听打听他们折腾什么玩意儿。有人回来送信，老掌柜的，今天丰泽园19周年，热烈祝贺，凡是就餐的70%优惠，那又放鞭又放炮的在那祝贺呢。那栾蒲包简直都忙不过来了，高朋满座，盛友如云，门前的车都没地方停了。哇呀呀，这是咱形容了，能这么叫唤？咋还么能得叫唤？王普气的脸上肉直蹦，心说话，我这新丰楼每况愈下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冷冷落落，稀巴楞登，有点人就餐。离这不远，他那买卖那么红火，简直他是走的贼运了。气的栾蒲包啊，小立马逃啊！回想这些年来，你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？自从姚泽胜写了20宽个小条把你打发我这儿来，我看在姚山人的份上把你给收留了，叫你在厨房摘菜做了个小立板蹭大勺，那天开始 你吃谁你喝谁，是我滴了你的耳朵，挑着你的腮帮子，把你拉扯成人呢，样样事儿我都往前推你，要不就你有今天吗？你那翅膀还没等硬的时候你就炸刺儿，你就联络一帮人，什么还磕头，号称八义，你就安心拆我的台呀、又过了不久，你小子丧心病狂，霸占了我的外事官衙吏，你给躲起来。教场头条13号，我那四合院花多少钱买的，也让你给占据了。现在你又挖我的墙角，成立什么丰泽园饭庄，又把我的人权都给买过去，你这不诚心跟我对着干吗？你是要我这条老命？我这口气是非出不可呀！他生了一天闷气，那越热闹他这心越开锅，你说这个人就想不开了。你想想你有不对的地方是那么回事吗？他不去，钻了死牛犄角，脸都青了，没人过来跟他搭言呢，他就坐在那就起不来了，眼看日子往西转了，他就生闷气，有人拍他肩膀，姐夫你干嘛呢你？汪恩普如梦方出，回头一看，正是小舅子刘坏水。一看刘坏水穿着一身新中山服，就是那干部服，小头也打得挺亮。怎么是你？那能有外人吗？姐夫你在这干嘛呢？看啥呢？别提了，我他妈正生气呢，你们干头前折腾一天了，这锣鼓家伙点打的我都闹心，我在屋里坐不住了，我出来我透透气。我的好姐夫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来，我到你的贵房谈谈行。本来汪恩普不爱你这刘坏水，多日子不见了，不知这小子从哪儿钻出来的，最近干了些什么，也搭着有气要报复，所以就默许了，把这刘坏水领进贵房。刘坏水反手把门关上，坐到他对面。姐夫一瞅，你气色到现在还没平复，脸都青了，你这你看这两边都绿了，你怎么这样？你生这气干嘛呀？别忘了气大伤身的。拉倒吧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我是个人，人有三寸气在，哪有不生气的道理。我罗恩普包我思前想后，把他这作恶的事我全想起来了，我就不服这个劲儿，我怎么就干不过他？到现在他天天蒸蒸日上，我怎么就赶不上他？怎么我气死他？刘怀树一乐，姐夫，那么你光生气有什么用啊？你要生气能把栾普包嘎嘣一下气死也行，把他丰泽园一下气得倒了台了也行，没用啊。你自己吃亏呀、姐夫，我闲着也没事，这咱俩唠起来了，不管你怎么烦我，别管咱俩多么争吵，毕竟咱是亲戚，扯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你生气我能不生气吗？姐夫掏心窝的说，你是生完气扁了扁了咽下去呢，你是想报复，你想不想？做梦都想。我跟你说了不止一次了，但是每次我都落空啊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我现在也没有勇气了。姐夫你总结经验了，为什么每一次你都失败？
原因何在？
是啊，那你说说原因是什么？
你太善了，善了不能领兵，善了不能当大官，善了更不能报仇出气。有道是不毒不狠非丈夫，人不狠干不了大事。你说你我这眼瞅你多少年了，我都替你难过的。你说你今儿又气这样，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，就到你闭眼那天，恐怕你也出不来这口气。要想出这口气，得下狠家伙。
对，这回我发了狠了。方才在门前我就想了，这次我要动真格的。
您怎么动真格的？
我甚至我豁出去了，把我多年的积存再拿出一部分来，买几个人，把栾伯伯给做了，把他给做了。他不死，这口气我出不来。
别吵吵，隔墙有耳。刘怀顺把门拉开，往两旁看看，没人，把门又关上。姐夫，您是冒虎话呀，是真想怎么干？
真想！王八蛋说瞎话！我这是下了狠心了，我临死之前，我看他怎么死的，哪怕我们俩一块儿死，我也愿意。
好，你早就该这样。
姐夫，现在没钱玩不转了，你要想把栾伯伯给做了，我认为是下策。
哎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叫釜底抽薪之计。
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明白。
釜底抽薪呐、现在栾伯伯你不能动啊。栾伯伯又是饮食行业的什么会长，共产党对他都挺重视，你就看那些高干上他家吃饭，就可见一斑了。他是个有影响的人，你想从他身上开刀不好，影响太大，你也容易暴露，所以要用釜底抽薪。
说说看，怎么个釜底抽薪？
我说姐夫，你怎么办呢？不管真的假的，栾伯伯是不是个孝子？对他娘，哎呀，那才孝顺呢。他娘就是他第二条生命，要想开刀，从他娘身上下脚。
姐夫，你要舍得花钱，包到我身上，我找出俩人来就可以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俩人要把栾伯伯他老娘赵大凤给做了，栾伯伯就得精神错乱，就得疯。他要一疯，人不人鬼不鬼，不就完了吗？丰泽园还谁管呢？你看此计如何？
哟，真是锦囊妙计。